们。
好，今天的主题呢是神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主题啊。不过呢，假如你留心刚才所读的圣经呢，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有两件事情我们比较要小来注意的啊。一般我们去到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是会想我们如何来领受神的话语，如何的来有个安静的心灵，得到安息，得到安静啊，这是我们的常常有的一些期盼。我希望我的灵性得到造就，我希望我能够为别人，能够为教会有一些的帮助，有一些的见识，这是我们通常来到教会的一些期盼。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当我们注意神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去思考，究竟我来到教会里面我最要注意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这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的方向。那刚才所读的两段的圣经，其实是很清楚的来上帝他自己来跟我们说他要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先再重新来看一看这两节的圣经，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啊，看看神所要的是什么。前面是耶和华如此说啊，是很明显是他自己的话语啊。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个是第一个的要求，上帝显明他要的是什么。很明显呢，这里说呢天地都是我所做的，我一无所缺，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殿宇呢？就是说你能够为我做怎么样的殿宇呢？意思是你不能够做到什么。第一，我都为我自己拥有了一切，你不能够再为我加添些什么。那这是我们常常这句话呢，就是否定了一些我们的能力，这跟我们平常来到教会的那种观念是不同的。我们觉得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完成那个计划。我们要为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教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一般想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了，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都是非常的忙碌的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又开会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借着圣经我们要注意的，神说不是你做什么，你能够为我做什么呢？不是你能够做什么，我所要的是一个安息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我所要的是个安息的地方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思想这个意思。那第二节呢，是另外一个的提醒，他所要的是什么？是这个谦虚悔改，虚心的悔改。他所要的是我们因为他的话而战兢，这个是他所要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非常重要。神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听他的话， 神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来相信他的话，也不仅仅是明白他的话，甚至于不仅仅是愿意实行他的话，但都是很好。他这里所要求的是更进一步的，是因他的话而战兢，这是这句话的重要的地方。他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因他的话而战兢。我不晓得大家是否能够做到刚才圣经所讲的两个意思啊，最少我们可以摆在我们的前面，作为一个追求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讲解两方面啊，回答回应神的一句话，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当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让他安息的地方呢？不过呢，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有一个思想呢，我们先要问的，可能是要明白的。神会缺少些什么，以致到他不能够安息吗？他会受制于怎么样的一种情况，让他会感觉到不安息的呢？是不是他也像我们的情况，我们常常都被很多东西影响啊，我们得不到安息，人家一个眼神我们又不安息了，一句话我们又不安息了啊，一个态度我们都不得安息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受外界的环境所影响，所以我们很渴慕真的能够有平安有安息，这是我们的情况。那上帝会像我们一样会要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吗？他没有安息吗？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呢？假如我们没有为他预备一个安息的地方的话，他就没有安息了吗？那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假如他都不能够安息，他能够怎么能够给我有安息呢？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明白这段圣经很重要，可能是改变我们对信仰的整个的观念。我们来到一个宗教一个信仰里面，来到一个教会，不仅仅是要求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能够贡献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来到教会的时候，那是跟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建立一个关系。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个信徒，甚至做一个基督徒，他是要求我们做上帝的儿女，这是很清楚的。儿女的意思就是一个关系，他要求我们的是个关系，而且他常常都会被我们的关系所影响的。假如普通两个人，他们自己可以各自的生活不受影响，是不是？但夫妻就不同了，因为有了夫妻的关系了，彼此间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种的情况一个态度，一种的情绪的情况都会有影响。所以神不可能一方面让我们有一个关系，而一方面而不为所动，完全没有影响。所以他是否能够安息跟我们的情况是有关系。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忧伤的上帝， 有没有读过一段圣经？不要叫圣灵担忧。刚才不是唱圣灵的大能吗？那圣灵怎么会有担忧呢？有能力的人怎么会担忧呢？他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吗？他不是要改变就可以改变吗？那他为什么会有担忧呢？担忧是因为我做不到的事情，我才会担忧嘛。明白吗？圣灵常常为我们担忧。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的上帝就好像那一位等待着浪子回头的那位父亲，很忧愁的在等候他的儿子回来。所以当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关系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在是何等的慈爱呢？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就有要求，就有影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都听到，都看到耶稣常常被当时的那些人物、那些情况所牵动的。当他看见那个大麻风姐满身都是大麻风的时候，当他看见那个哀求的眼神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耶稣动了慈心去摸他，伸手摸他，动了慈心。这是当时的情况，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呢，尽量要让我们不为所动的，是不是？我们最怕是动心啊！你看见一件东西，你一动心你就花钱去买了。你看到某一种的情况，你心里面受感动，你就要付代价，你要去付出了。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他很怕参加培灵会、夏令会的。我真是听过人这样说啊，哎，我不去，我很怕受感动。为什么怕受感动呢？受感动不好吗？一个人的异动的心啊，是很重要的，很好的。他说我不想去，因为太容易受感动，那我受感动我就要做这个做那个了。所以呢，我们要帮助自己不为所动啊，然后我就稳如泰山。有啊，有这样的一些人的哈，假如你的丈夫是不为所动了，你就惨了；你的太太不为所动的，你就惨了。切实心肠，上帝的心是常常会被牵动的心。看见大麻风者，他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其实耶稣不需要去摸的，因为讲一句话他就好了嘛，何必要摸了那么肮脏？麻风者不可以摸的，会传染的，会犯法的，摩西的律法吩咐不准摸的。但是他没办法，当那个心一动的时候，他就同情，他就摸了。这是上帝。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圣经只有四个字，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了，耶稣哭了。为什么他哭呢？我们常常都不想哭的，因为哭是表示一个弱者，表示我不能够控制我的情感，是不是？是很多人不愿意哭的，不愿意在人的眼前来哭的。很明显，当时耶稣就被牵动了。当他看见那些人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因为弟弟的死亡，他们非常的伤心。很多人都在那种死亡的黑影中来生活，受压逼，受压制，而且不愿意来归向上帝，宁愿被死亡来下制。他为这件事情来哭。 这是当时耶稣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信仰中明白这一点。在圣经里面常常讲，他叹息，叹息，人的不信，原来我们的不信，不仅仅是我不愿意做某些事情，不愿意来接受某些事情，我们的不信的本身。 也会成为他的叹息，因为不信所带来是个永远灭亡的结果。他知道，所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为我们铺平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而我们不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是何等的一个叹息，是不是啊？ 有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想爱一些人，我们想爱去帮助一些人，但他们却你越帮助他，他越久，他怀疑你，不晓得有什么动机，你会很叹息。我曾经试过，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看见一个小朋友，他就很可怜，这个很肮脏，也流了被水哈。 总之，没有人跟他小朋友到处朋友小朋友都不跟他玩的，他一个人自己在哪里？我看见他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动了恻忍之心啊！我就觉得我应该去跑去跟他讲话啊，跑去拍拍他，跑去抱抱他啊！我是抱这样的心的，但想不到了，我要越接近他，他就越走；我要越找他，他就越走。 他不明白我的心意，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神看到我们的不幸的时候，他都会要感叹，圣经里面常常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如何来生活，为神预备一个安息的地方，就是体贴他这种心意。当人在忧伤之中，当人在死亡的黑暗黑影的笼罩之中忧伤的时候，我们愿意去伸手帮助他，这一个行动，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就是让上帝的心能够得安慰。 他关心那个人，他为他的处境而忧伤，你却愿意去帮助他、扶持他、医治他。这个时间，上帝的心得安息。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吗？在圣经里面讲，耶稣在安息日有一个枯干那个手的人。
那耶稣在那天医好这个人，在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完全反对这样的动作，因为他们觉得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但耶稣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安息日的，就是医治、关怀、帮助、扶持伤心的人、受伤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那是个真正的安息日，上帝的心得安息，我们所帮助的人得安息，我们自己得安息，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圣经的道理。好，举多一个例子，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可以讲明这个意思。有一个家庭。 父母亲两兄弟，在一个很平安的村落里面来生活，那天两个兄弟在玩，妈妈就在厨房煮饭煮菜，然后爸爸是在对面前面的地方来做其他的工作，相隔有一块大的地，是以前是平常是个一个屋啊。
但是冬天都结了冰了，所以两兄弟就可以在那个冰上来玩耍。然后那个哥哥就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带弟弟去爸爸那里去。妈妈说，好，你们去啊，我会看着你们。所以妈妈就一边煮饭一边在窗口就看着两兄弟手牵手的来走到他的爸爸那里去。但在那个过程中呢，他远远的看见在前面有一个裂痕，这个冰的裂痕。那妈妈就很紧张，看到了那个哥哥跳过去了。但是后面的弟弟呢，妈妈很紧张，很危险啊。但是还没有很快的，那个哥哥就回头，就拉住弟弟的手，就带他过去了。啊，那个时候妈妈就安心了，明白那个意思吗？因为妈妈是很关心他们两个兄弟，她也关心这个小的是否能够过得去呢？有没有危险呢？那个哥哥懂不懂去照顾他的弟弟呢？他会很担心这件事情。而当那个哥哥回头，他自己过得去了，没问题了。当他懂得回头拉他的弟弟一把的时候，这个拉就是他的妈妈的安心之处，知道吗？教会也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呢？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帮助啊！我知道你们的主题啊，敬畏神，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有没有想到这个角度？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教会中找到安息的地方，很清楚。所以什么是上帝安息的地方呢？就是当我们拉弟兄一把的时候，他安息。所以呢，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一个方向，让我们去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当你看见弟兄姐妹有困难、有疾病、有伤心的地方，你来帮助他，好像耶稣医治了枯干的手一样，上帝找到安息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学习的。教会的合一很重要你知道最不安息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吵吵闹闹的地方，是不是？这个不但上帝没有安息啊，我们自己也没有安息啊。很多人去到教会没有安息的，为什么呢？不能够有好的关系。我觉得单单是为了这件事情，那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就可以放下来了，是不是？只是我愿意讨上帝的喜悦，让他在我们当中找到安息的地方，那很多事情都变得很不重要。前两个礼拜我在教会中看见一个很美好的一种景象，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大安慰。我自己不上帝怎么的安慰我不知道，不过一定是很大安慰，因为连我自己都很安慰。那是什么事情呢？那个事情，那天是一个牧师的就职典礼，有一个牧师65岁了，就从一个很大的教会六七百人的教会嘛，在那里退休，退休呢是找一个比较小的教会来牧养牧会。你知道今天呢，65岁啊。还是年轻人，知道吗？66岁是成年人，是不是？66岁，听说66岁到79岁还是成年人，80岁，好像99岁吧， 是老年人，然后100岁是高龄老人，所以呢，假如你看到有些65岁退休的牧师呢，你不妨去找找他，他可能会想转一转环境也说不定，比较轻松一点，不要大教会压力很重。那天就是这样情况啊，那个大的教会的牧师啊，就转到一个大概有100人的教会吧，100多人。那天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啊，我是很少见到的。那天这个就职典礼呢，那个牧师的以前的教会，竟然去了60几人去参加这个就职典礼，我是没有看过。我只是觉得有些教会啊，我的牧师走了啊，然后呢就送他走就算了，我就说愤愤不平了，那个教会为什么赶走请了我们的牧师啊，让我们没有牧师啊，种种的原因不一定会参加的啊。那天呢有60个弟兄姐妹啊，那天还下雨啊，前两个礼拜六还下雨。然后呢我记得那天那个教会就请了当中60几位里面呢，有几位长老，也有几位执事。然后呢，那个教会还请了那位长老上去讲几句话。那个长老很幽默，他说：“我们今天来了60几人，但是呢，我们不是来找你们回麻烦啊，找晦气啊，不是找你们麻烦，我们是来恭贺你们的，就真的很好的感情。”我觉得这是个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那天他们带了一些礼物送给牧师啊，也恭贺那些教会那个教会。我看到教会与教会之间这种和睦，这种彼此的美好的关系，连我都感到很安慰。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因为这个缘故，让上帝在我们当中找到安息的地方。好，这是第一个回答啊。神要的是什么呢？啊，第二个，神所要的是虚心悔改，啊，虚心痛悔，然后因为上帝的话语而战兢。啊，也许呢，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的神，当我痛哭流泪？当我战战兢兢的时候，他就开心吗？是不是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爸爸妈妈啊？当孩子这个战战兢兢，当那个孩子啊流泪痛悔的时候，他会很开心。有的，有的，啊，有些孩子啊太顽皮了啊啊！我就说，我有一对啊爸爸妈妈，他的儿子吸毒了。吸毒之后呢，他们就觉得很难过啊，孩子竟然吸毒了。不过有一天呢，那个孩子被抓了，是关在监牢里面了。那个妈妈很开心啊，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妈妈呢？值得她开心啊，因为她比较，她说比较安全，她怕她在外面呢，这个是很不安全啊。她吸毒了，进到监牢里面呢。是比较安全，这是妈妈的心。不过呢，我在想，她真的可以安心吗？因为很快就出来了，出来会继续吸毒，出来会继续有问题，所以不一定会得到真正的安心。但怎么样可以有安心呢？是当那个儿子懂得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情况，能够痛哭后悔流泪的时候，能够悔改的时候，能够立志不再沾染那个毒品的时候，他的父母才会有真正的安息。为什么神要我们流泪痛悔呢？要虚心痛悔呢？是因为他知道，假如我们不是真诚的在 在光中，在光照之中来看到自己的那种亏欠，那种软弱，那种失败，他没有办法真正有一个好的生活。讲到彼此的关系，弟兄姐妹，假如没有真正的在圣灵的光照中，在神的话语的教导中能够虚心悔改，我们之间也不会有真的平安和谐。你不能够因为这个规定是这样，你不能够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这样来能够彼此有好的关系。除非我们真的蒙光照，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亏欠，失败，可怜，瞎眼，贫穷，我们才会有真正的那种悔改，然后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一种关系的建立。圣经是这样提到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好像好，好像不好，好像很冷，好像很热，你摸不到它，不清楚，没有清楚的一种人生的方向，有时候冷，有时候热。为什么会这样？圣经说他们瞎眼，他们不知道，他们赤身露体，他们不知道，他们贫穷，他们不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反应的。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神很希望我们认真的对待他的话语，因为他的教导我们产生了战兢的心的时候，我们才有盼望。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这个《直风烈火》，或者有没有听过一个有一个教会，它叫 Tabernacle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这个教会现在我有时候我都会去参加聚会有每天有几堂聚会，都坐满人的，全部坐满人的， 你迟到你就要坐到别的另外一个 building 里面去。非常兴旺这个教会，好像那个奥巴马那个就职典礼还是请他去 Washington DC 来唱诗的，很兴旺的一个教会。但是你知道他在那本书所描述他的那个教会的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那个牧师叫 Simbala 他就是那个教会只有二十几年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岳父里手中来接过这个教会。他跟他太太很努力去耕耘，很努力的工作，但来来去去常常都是一种这样的情况，没有成果。他在书里面 还形容有一天聚会的时候，那个凳啊，这个一排的凳子还塌下来，就说坏掉，没有人去维修啊。所以这个是很荒凉的一种情况。有一次那个牧师在台上讲道，看着下面的人的样子，他真的讲不下去。我曾经试过这样的一种看到一个情况，不过我是勉强讲下去了。那个我有一次我去那个教会也是二十几人，后面漏水是吧，有水滴下来的，有个桶在装水。前面有几个年轻人，他们还在试班啊，他们叫 chewing gum， 这个好像嘴还在动的。然后有群老人家在那里。我讲到的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讲下去，没有人愿意听你的。大概当时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他讲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说我对不起，我讲不下去啊，他就走到前面坐下来啊，好像我现在说对不起，我讲不下去了，我下去怎么办呢？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不过他的太太师母啊很好，当他真的讲不下去的时候，他坐在下面，那个师母就在弹琴，弹一首歌，我真需要主，我真需要主。当这样去弹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办法了，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讲些什么，去做些什么，去见识的什么时候，大家都在唱这首歌，我真需要主，虚心来接受主的帮助。你知道吗？当他这样一直唱着歌的时候，那个牧师开始走在这个讲台那边，就跪在那里祷告认罪悔改。然后跟着又有另外一个人上台认罪悔改，那个人呢还祷告认罪啊，他偷了教会的钱啊，执事啊大概收奉献的时候顺便拿一些去啊，我不知道，不过他悔改。然后那天大家都上到台上来悔改，虚心痛悔。那个教会就在那个时间重新来建造起来，就成为今天的 Tabernacle Church， 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我觉得今天的我们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件事情，假如我们不能够被上帝的话所感动的话，每一次的听到都会让我们的心会更加的刚硬，每一次的听到都会更加的刚硬，这个不是有好处的。求神帮助我们，也是为什么神在等待着我们愿意按照圣经所讲的虚心痛悔，因为他的话语而战兢，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能够蒙福，否则我们一切都好像一个破漏的一个器皿，你多少加上去有多少就漏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神所要的是什么，有四件事情或者三件事情。第一，去关心那些过不去的弟兄，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伸手关心的时候，神就在这样的一个举动中他安息。怎么样可以让上帝在这里有安息呢？当我们愿意真的退让，真的来跟弟兄姐妹来有一个好的关系，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家中找到安息的地方。怎么可以让上帝有安息呢？是当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懂得去回应上帝的话语，而能够常常被扎心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种战兢虚心痛悔的情况中不断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人的言语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今天所听得到的两节圣经，好好回家，好好思想，好好立志。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把时间交给你。